西坝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4月24日，公元2001年6月1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国际奥委会接到据说是西藏青年会成员寄来的恐吓信，在印度工业城市孟买将举办一次以西藏历史为主题的大型画展，世界最大的宇宙射线实验室在西藏羊八井正式落成。今天的新闻节目。
根据美联社报道，国际奥委会日前送交瑞士军方一份据说是由激进的西藏组织寄来的恐吓信。微信要对支持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奥委会成员进行人身报复。美联社透露，现在落款是西藏青年会的一个激进派系，信中扬言将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投票支持中国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凶手。美联社援引国际奥委会官员卡拉尔的话说，奥委会对上述恐吓非常重视，并已将自信送交有关当局。但是他说，目前还无法评估信中提出的威胁究竟性质如何。美联社说，奥委会成员最近几个星期收到发自个人及组织的大量电子邮件和刊证，这些个人和组织以中国践踏西藏人权为由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但是最新收到的这份恐吓信是第一份威胁使用暴力的信件，信中扬言该组织已经并将继续在西藏、中国内地等地从事炸弹爆炸活动。西藏青年会所人三方威胁信件，涉嫌在印度等大陆的西藏青年会会长基坦诺布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断然否认该组织与这份信有任何关系。西藏青年会会长斯坦诺夫说，就西藏青年会而言，我们在大量材料的各结构中没有任何人向国际奥委会提出过这样的信件，也许有人加借我们的名义，但对这份信不是出自我们。斯坦诺夫说，西藏青年会在世界各地设有74个分支，18000名会员，某个成员因为失望而不安写这样的信是有可能的，但这不能代表西藏青年会。斯坦诺夫重申了西藏青年会反对北京申办的立场。斯坦诺夫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西藏青年会在国际社会以及奥委会成员的支持下进行了有力的宣传活动，从而使北京失去了主办那一届奥运会的资格。自从去年12月以来，我们同样针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进行了宣传及示威活动。身在伦敦的西藏新新闻发言人方特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恐吓信反映出一些藏人的失望及不满情绪。方特斯说，在了解更多情况之前，我们无法真正判断这份信的性质，但是它反映出某些西藏人的失望情绪。总的来说，西藏人是反对暴力的，他们无惧包括西藏文化和宗教。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在5个争夺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斯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大阪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处于弱势。国际奥委会将在7月13号投票选出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
有设立在孟买的印度西藏友好协会与新德里西藏国会政策研究协会联合的组织下，本周六至下周一在孟买城以西藏的历史为主题将举办西藏画册展览会。在展览会中展出的有关过去西藏的状况以及现在的西藏局势、西藏历史传统性等的 的相册，是由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展览部门提供的，其中还包括部分流亡印度西藏难民的现状。在印度孟买举办西藏展览的以上两个协会计划在展览期间免费播放有关西藏问题的电影，包括《带藏青年》《根根》《从西藏出去的孩子》《逃离西藏》等叙述西藏过去与现在真实状况的历史影片。据中国人民日报消息，世界最大的宇宙射线实验室在西藏羊八井正式落成。这个项目由中国与意大利共同投巨资兴建，落成后预计将揭示物质和能源的奥秘，起到重要作用。这个项目的中方负责人谭友恒介绍说，实验室一期工程意大利投资900万美元，中方由国家纪委、科技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共同投资3500万人民币，西藏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参与管理。已建成的实验室位于著名的羊八井宇宙射线观测站内，实验室大厅面积达10000平方米，里面已铺设5000平方米的地毯式宇宙射线观测器，大规模的装饰安装也即将开始。该实验室负责人谭友恒表示，就规模来讲，这是世界第一的宇宙射线实验室。宇宙射线观测属于基础研究，对探测大气物理、核物理、太阳活动、无线通讯、核外星系、伽马源、高能粒与特性、天气变化等有着重要意义。意大利负责人皮亚索里博士表示，天空被无碍射线的爆发点射亮色，问题是否能有适当的望远镜看到它。现在我们有了望远镜，也就是这个实验室。西藏羊八井位于念青唐古拉山脉，海拔4700多米，日照时间长，被认为是世界上观测宇宙射线的最佳位置之一，也有多国科学家希望在这里设立观测站。羊八井电站能够供给实验室需要的巨大电力，青藏公路和昌都关岸线从这里经过，交通、通信和供给非常方便。中方负责人唐友恒最后表示，实验室将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级的国际开放性实验室，供全世界的科学家使用。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那是一项极其简单的测试，它给我们所有的人一盒糖，有些孩子不敢拿，有些则贪婪地拿了一大把。但有人后来告诉我说，我拿了一颗，慢慢吃起来。这一举动以及一些别的问题似乎颇使他满意，并认为我是最有可能的选择，因此他把别的孩子都打发走了，送每位小孩子父母一匹布，而下令把我送往塔尔寺，交给我的那时是寺中学生的哥哥照料。据说那山主席从西藏代表那里勒索，要拿10万块中国银元才让我走，这是一笔巨款，而他毫无理由地勒取，他们支付给了他，但是他又再勒收30万块银元。政府代表告诉他，我是否为真正的化身尚无定论，而且解释说，西藏别地尚有别的候选人，他们现在在担心。如果他相信我一定会被接受为达赖喇嘛，他就会抬高价钱，被耽误的更久。他们也害怕中国政府趁机要求在西藏的某些权利，这些困难得转告拉萨，而 讨论似乎极不明智，因此这讯息得有人亲自送往首都，一次回话便花去了几个月。而从寻访开始到与寻主席的最后谈判，总共花去近2年的时间。这一次一切保持高度机密，不仅因为害怕中国沈主席会做出什么，还因为这一发现尚没有向西藏国会提呈而得以正式接受，就连我父母都没有被告知。他们在这漫长的等待之中，从没有想到我可能是最高喇嘛的转世化身。不过我母亲在我长大后告诉我说，以前的迹象曾昭示过我的不寻常的命运。西藏广泛流传着一种信念，在上层化身喇嘛的转世前，他的出生之地会有灾难。在我出生以前4年里，他的子一直欠收，不是在庄稼成熟时遭了冰雹，就是幼苗受了水淹。村民们说一定会有转世者在他们之间投胎转世。我的家庭忧其多难，在我家寥寥无几的宝贵家财中死掉了几匹马和牲畜。我父亲不知其然，我出世的几个月前我父亲病重不起，但我出世的那天早晨他却痊愈，在佛前祝寿，并给佛膝前一只点着的酥油灯添油。我母亲愚弄于他，骂他是在床上贪婪，但他便说是大病初愈。我出世时我母亲告诉他是个男孩子，他平淡地说真好，将来我让他去出家为僧。当与沈主席的讨论在继续进行时，我被放在寺院里。我那时快3岁，当然因为离父别母而极为不高兴。除了我大哥秃天姊妹罗布外，我三哥5岁的洛桑斯登也在那里，不过他开始上课，而当他与他亲戚在一起时，再也没有人来跟我玩。我至今还记得在他教室门口不耐烦地等着，有时透过窗帘挤眉弄眼，想引起他的注意，而又不让他的亲师见到我。然而那件事极其严格，自然只是爱莫能助。我们的叔父也在那里，我很抱歉，我和斯丁对他有种孩子们的厌恶。我认为这主要原因是他有一张黑黑的麻子脸和一把西藏人少有的胡须，以及两撇常抹着油小心照料的胡子，而且他常来跟我作对，也许不无缘由。我记得他有一串格外大和用来炫耀的念珠，那黑色的珠子因为常用而黑得发亮。我特别记得他的一点活页佛经，因为有一次我想看看，却把活页弄得一团糟，也因而讨了这愤怒的叔父几句响亮的耳光。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国际奥委会接到据说是西藏青年会议成员寄来的恐吓信，在印度工业城市孟买将举办一次以西藏历史为主题的大型画展，世界最大的宇宙射线实验室在西藏羊八井正式落成。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